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密切关注驶往也门的伊朗船队；国际特赦呼吁欧洲领导人采取人道主义结束地中海移民沉船的不断扩大的悲剧；伊朗与世界六大国的核谈判在维也纳赴会；中国坚决反对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最新的报告显示朝鲜可能拥有20枚核弹。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非常关注据报一支伊朗船队驶往也门，为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卡特星期三对记者说，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向一个局势完全失去控制的地区输送武器。华盛顿已经向也门附近海域派遣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其他几艘战舰，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据报伊朗派遣船队做出的反应。卡特没有说明美国军事官员是否准备拦截伊朗货船并登船，但表示美国军舰的存在是华盛顿拥有选择方案。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说，美国向伊朗发出了非常直接的信息，即如果向也门境内的派别组织运送武器就会成为问题。据信伊朗支持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该组织占据了也门的大片地区，并迫使得到西方支持的也门总统逃到沙特阿拉伯。沙特领导的联盟进行了一个月的空袭，造成数百人死亡，使也门发生令人担忧的人道危机，但空袭行动基本上没有能够击退反政府武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三呼吁欧洲领导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结束地中海移民沉船的不断扩大的悲剧。国际特赦组织在巴黎发表报告称，这些海事灾难是欧洲沉沦的耻辱。国际特赦组织敦促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各国领导人峰会立即授权投入更多的船只、飞机和其他资源，展开人道主义行动，在地中海巡逻并援救生命受到威胁的难民。国际特赦组织发出呼吁的同时，欧洲当局继续调查这艘几天前翻覆的移民船是如何从战乱贫仍的利比亚来到意大利南部的兰佩杜萨岛的。事故造成大约900人丧生，只有28人获救。另一方面，为逃避贫困和暴力，很多人背井离乡，不惜生命从非洲、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偷渡欧洲。经过漫长和艰辛的旅程，他们在地中海登陆，和人口走私犯接头，然后挤上小船开始漂洋过海的危险旅程。今年已经有1000多人在这样险峻的旅途中因为劳累或者船只沉没而溺水死亡。即使那些抵达欧洲大陆的人也饱受创伤。德国为此发起了一个项目，让幸存者从新的角度来看待这段灾难经历，帮助他们愈合创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柏林的布谷鸟计划让难民和寻求庇护的人把载着他们漂洋过海的船上的木板拆下来制作家具。一群年轻的非洲难民从利比亚跨越地中海，登上意大利佩杜萨岛，最终抵达德国。这个项目为他们树立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其中23岁的阿里努霍来自马里。
我没法忘掉那些船，因为我的四个朋友都在海上遇难，他们不会游泳，我也不会，没办法救他们。
不过用他坐过的船的残骸来制作一件有用的东西，减轻了弩货的痛苦记忆。他乘坐这艘船先在意大利登陆，辗转来到德国。
我可以用这些小木板做成一张椅子，那是我们的故事。
来自尼日利亚的移民穆萨乌苏曼用意大利文表达了相同的感受。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我永远也忘不掉，我总会死去，可是我要把我的故事留给后人。
玛丽克·阿加奇来自尼日尔。
这是我的兰佩杜萨岛故事，它发自我内心，我不会忘记，我希望其他人也能讲述他们的故事。
欧盟领导人之一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表示，各国政府急需制止人口走私犯把地中海变成世界上绝望者的目的。
首先我们必须也一定会采取一切措施处理，并且不断打击那些用非人道方式把人置于危险和死亡境地的人口走私犯。第二，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消除人们逃亡的根源。第三，这是目前最重要的，我想也是最触动大家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可能不让受害者继续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在地中海和我们的家门口。
可是人道组织说，有关方面应该为幸存者提供更多的帮助。
只靠政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建立共同生活的新理念和愿望，做出社会反应。
布谷鸟计划为家具项目筹集了13万美元，为了支持拯救难民事业，组织者正在出售100张被称为小朋友的椅子，从小到大，售价在140到270美元之间，目的是帮助移民培养技能，为很多人重建在避难旅途中失去的自信。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伊朗与六大国的核谈判星期三在维也纳复会，谈判期间还会触及其他敏感议题。在6月30日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与会各方将一份框架性协议要转变为一份最终协议。这份协议将阻止伊朗制造核弹，同时放松针对德黑兰的制裁。美国表示，美国有证据显示伊朗向也门的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提供了武器。美国官员说，他们还将就美国公民在伊朗被关押和失踪的问题向伊朗持续施压，但表示将在核谈判之外单独讨论这些议题。另外一方面，伊朗与几个大国达成的核框架协议为饱受国际制裁之苦的伊朗经济打开了新的投资大门。上星期，伊朗核能领域的一名高官说，除了俄罗斯以外，中国也将帮助伊朗建设新的核电站。下面是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还没有就这项提议表态，不过伊朗说，北京有可能在沿海城市布什尔建设至少3座核电站。石油资源丰富的伊朗声称需要核能来满足能源需求。金属铀既可以作为核反应堆的燃料，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伊朗和世界大国正试图达成妥协，并且争取在6月底以前达成最后协议。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伯强说，中国处在有利的位置，可以在伊朗核能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
目前中国的核电制造能力其实很强，为什么？因为至少大多数的核电在建核电都在中国嘛，对吧？这是一个很简单道理。那么中国的核电呢，就今后这个产能呢，那个往外走，这个应该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一个必须需要做的。
去年末，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一次批准了中国设计的一种反应堆，为国内生产和出口亮了绿灯。上星期，中国政府批准建设中国第一座第三代的核反应堆华龙一号。国际战略研究所不扩散与裁军项目的研究分析师马修·科蒂说，中国正在试图发展本国品牌的反应堆。
华龙一号目前在中国建造，但是这是一座新的核反应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造过。要想赢得国际社会对它的某种信任，还需要一段时日。
分析人士说，第一座反应堆可能需要6年到8年才能建成，但是中国已经能够出口这种技术。中国媒体说，在中国境外的第一座华龙一号反应堆可能建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南美国家阿根廷也已经同意进口一座这种反应堆。此外，中国还和罗马尼亚达成双边协议，和土耳其也可能达成交易。如果中国拿到伊朗的核反应堆交易，它很可能和另外一个国家合作，以减少这种敏感项目的政治风险。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高志凯说，
到底中国是单独进行这样的合作，还是参加一个核能开发财团，比如像一家法国公司所做的那样，目前还不清楚。
北京已经在争取达成多国交易，以帮助中国打进利润丰厚的外国市场，而这个市场在单独和北京合作方面是很谨慎的。分析人士马修·科蒂提到英国的一个核能项目，这个项目可能会利用中国的资金和法国的设计。
如果这个反应堆建在英国萨默塞特郡的辛克莱，有可能利用中国的一些资金。但是如果你看看英中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就会发现有可能把中国的本土技术用到英国的建设中。
本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和中国进行30年核能合作的建议，如果国会予以批准，就可以在两国间进行材料、反应堆、部件和技术的转让。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日本国会议员星期三参拜了靖国神社，首相安倍晋三没有参拜，但是此前却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献上了贡品。安倍在备受关注的雅加达亚非峰会上对日本战时行为表示深刻反省，但没有像其前任那样对日本殖民侵略的受害者正式道歉。中国对日本政治人物的参拜表示坚决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日本国会执政的和在野的跨党派议员联盟，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星期三上午集体前往靖国神社进行了参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没有亲自前往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他在21号开始的例行大祭期间，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名义向靖国神社献上了被称为真神的贡品。目前正在印尼雅加达参加亚非峰会的安倍晋三发表演讲，对过去的战争表示深刻反省，但是安倍没有像他的前任小泉纯一郎那样对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表示由衷道歉。靖国神社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等10几名二级甲级战犯的灵位。中国和韩国对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愤怒和反对。
中方对日本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坚决反对。正如我刚才指出的，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在这一敏感年份，日本政治人物应该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多做有利于促进与亚洲邻国和解互信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不过一些东京的居民赞成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
当然我愿意他们参拜，国家为战争负责，因此我认为国家感激他们，向他们表达敬意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是负罪的，但日本已经忏悔，因此即使政治家们参拜靖国神社也没有什么错的，不应该小题大做。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日本作为一个和平国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援助。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日本即将公布两国防务合作新指南，人们预测新指南会针对日本偏远岛屿的防卫做出明确的规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官员正在就两国防务合作指南的更新做最后的修订，预计四月底在华盛顿正式签署这一重要文件。据日本媒体透露，新指南可能明确两国会合作保卫包括尖阁诸岛在内的日本偏远岛屿的安全。中国称尖阁诸岛为钓鱼岛，并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在今年三月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说，一旦爆发冲突，距离尖阁诸岛不远的日本一些偏远岛屿很可能成为中国攻占的目标。
日本西南部岛链由800个岛屿组成，其中19个岛屿上建有机场。如果中国攻占这些岛屿，他们就会成为中国不沉的航空母舰。此时此刻，这些岛屿没有地面部队的保护，对中国来说，他们很容易成为中国攻占的目标。
It's a very easy target to take.
日本正计划向这些岛屿派遣地面部队，并努力提升部队快速反应能力，以便在发生危机时从日本本土快速增调军力。日本和美国在1997年签署的防务合作指南并没有提到合作保卫日本这些岛屿的安全。日本希望即将公布的新合作指南对此做出明确说明。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前不久在访问日本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对包括尖阁诸岛在内的所有日本管辖地区的安全防卫。中国反对美日任何防务合作涉及钓鱼岛主权，并高度关注美日防务合作新指南的具体内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军事的交流。美国称中国的一些行为导致南中国海局势不断紧张。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一艘指挥舰正在中国南海舰队总部访问，希望通过互动和交流降低两军在这一海域发生冲突的风险。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这里有篮球队员们的欢声，还有他们的笑语，更有浪漫的歌声中男女官兵轻慢的舞步。这些欢乐场面并非来自某部电影，而是美国和中国海军人员互动和交流的真实记录。4月20号，美国常驻东亚地区的海军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抵达中国南海舰队总部湛江访问。连日来双方进行了多项互动，包括篮球比赛和参观彼此的舰船。此时此刻，在湛江市以南的南中国海外海某处，美军第七舰队的另外两艘军舰正在进行实弹射击演习，中国南海舰队的军舰也在这一海域伸张主权。周边的一些邻国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并希望美国能主持公道。美国称不会在南中国海领土领海主权争端中选边，但坚称各方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并常常派军舰和飞机在这一海域巡逻。美国海军上校罗恩·奥斯瓦尔德希望互动和交流能帮助两军在南中国海和平共处。
我的确认为我们有机会跟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共享这个空间，让大家都安全地运作，确保大家都能享用这个公共领域。
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并继续在各处人工造岛，以巩固其主权主张。然而，中国眼下并不希望跟实力雄厚的美军正面冲撞。南海舰队的一名军官希望跟美军的互动能增进彼此互信，
在彼此的交流中更加的信任对方，这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合作。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防务专家说，中国一方面做出积极与美国发展军事关系的姿态， 另一方面正大力提升军力，尤其是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中国因领土争端可能对邻国采取的军事行动。
一号发射。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国防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最近几年迅猛发展。美澳在安全防务方面的合作通常被视为是管控或者是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机制。不过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防卫专家称，遏制中国并不是美日澳三国合作的主要目的。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月底前即将访问美国，预计届时两国会公布新修订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将预示着美日同盟步入新的阶段。除了加强与美国的安全防务之外，日本也在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事实上，由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的共同努力，日本与澳大利亚近几年来在安全合作上的势头也强劲增长。日澳安全合作的加强，同时也促进了美日美澳同盟的发展。去年十一月，美日澳三国首脑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会晤之后，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美日澳将持续深化其在亚太地区早就强大的安全合作。三方同意加强防卫和安全保障，包括共同展开军事训练、建立海上安全保障能力等等。美日澳三边合作通常被视为是管控甚至是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机制，但是卡内基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认为，遏制中国并不是美日澳加强军事合作的主要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日本来说越来越是个因素，但是实际上在三边讨论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明智的被回避的话题，而不是集中讨论的话题。日本提出的任何对中国有针对性的企图都被澳大利亚和美国拒绝。
肖夫是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一个题为美日澳安全合作的前景和挑战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说，美日澳各有自己的侧重点，日本希望将三边主义发展成一个威慑的工具，使日本在面对中国时在战略上更具灵活性，而澳大利亚则希望通过这个来拓展联合演习并加强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美国最关心的则是地区架构的建立。他说，美日澳三边合作的目的始终是要推进亚太地区的秩序建设，而不是建立在某种威胁的基础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戴维·恩维尔说，虽然美日澳三边合作通常被认为是要抗衡中国，但是这个合作还包括人道救援和灾害防救等社区建设功能，而正是因为这个功能可能接触中国，将来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社区建设功能因为提供了接触性，它将来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更小的作用。
史汀生中心研究员程四游记认为，正是三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不同，对未来三边合作的发展形成挑战。他在研讨会的介绍中写道，如果将来三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看法存在明显的分歧，目前三边安全合作的积极势头就很难维持，这特别体现在三国围绕中国崛起以及如何应对问题上。目前三国应对中国的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一致，但是因为各国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三国将来应对中国的方式有可能渐行渐远。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正式宣布结束对也门空袭，两天之后星期四轰炸了也门的胡塞反政府武装目标。目击者说，空袭发生在南部主要港口城市亚丁的周边地区，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被罢免政府的军队在那里继续战斗。沙特阿拉伯星期二宣布结束代号为果断风暴的空袭，几个小时后盟军战机又轰炸了亚丁和中心城市泰兹的反政府武装阵地。 持续了一个月的空袭造成数百人死亡，导致也门发生严重的人道危机，但空袭行动基本上没有能够击退什叶派反政府武装。胡塞武装已经占领了也门大部分地区，迫使受到西方支持的领导人哈迪总统逃到沙特阿拉伯。反政府武装据信得到伊朗什叶派政府的支持，据报道伊朗派船队前往也门，看来是协助反政府武装。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星期三以20票对6票通过受到两党支持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这项被称为快车道的法案设立了国会在贸易谈判期间贸易协议谈判时的目标和标准，一旦完成谈判，贸易协议将交由参众两院进行表决，只能批准或者是否决，但不允许进行修改。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被看作是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关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涉及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有关谈判10年多前就已经开始，之后随着更多国家参加谈判而一再延期。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奥林·哈奇称，贸易促进授权法案是一个历史性的法案。他说，美国与外国贸易是好事，我们必须消除美国出口的壁垒，同时为贸易伙伴制定可实施的规则。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马启思说，他对台湾的未来以及美台关系的发展充满信心。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马启思星期二在台湾清华大学发表演说，谈到他担任在台协会处长三年来所看到的美台关系。马启思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区域及安全政策事务处主任。马启思在演说中多次提到台湾关系法，他说台湾关系法和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为美国的一中政策提供了美台双边基础，是美中台关系的指导原则，历来六届美国政府始终一贯这项政策。而台湾关系法孕育了台湾的繁荣和民主发展，也加强了两岸和区域安全。马启思说，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双边的安全和国防合作。过去三年来，台湾取得了阿帕奇 AH-641 直升机、爱国者 PAC-3 导弹以及 P-3C 飞机，这些是美国政府2010年以来通知国会超过120亿美元的新国防条款中的一部分。除了国防体系之外，马启思指出，美台之间经常进行工作层级交换和训练项目。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军方和国防部保持美日联系。美国认为美台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以及美国支持台湾的防御能力发展，为台湾提供了安全和信心，这对改善两岸关系是必要的。马启思说，他之所以对台湾的未来以及今后的美台关系充满信心，是因为美国和台湾都是先进的经济体，双方珍惜个人自由，分享对民主、法治、人权和透明的承诺。马启思对清华大学的学生说，台湾的民主稳定又生气蓬勃，学生和年轻人非常活跃，他们善用科技，对媒体自由、立法等议题积极表达意见。他认为台湾经验和典范所产生的标志性力量要比本地人意识到的程度强很多。盛赞台湾民主的同时，马启思说，一个强而有力、繁荣和充满信心的台湾符合美国的利益。马启思说，目前台湾人民越来越感受到明年的总统和立委选举，美国深信台湾人民有智慧选出对台湾最有利的新领导人，不论谁当选，美国期待和新领导人以及立法院合作。他有信心明年的台湾选举会是公平、透明、有秩序，美国将会看到台湾政府顺利过渡。 30年前曾经在台湾担任美国驻台机构领事官的马启思还回顾了他30年前到台湾的亲身感受。他说1980年代台湾空气品质恶劣，河水污染，交通混乱，但是现在台湾成了亚洲或甚至是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的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将于星期五率团前往南京参加联湖会10周年研讨会。郝龙斌此行被一些分析人士视为针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计划中的国共论坛大陆之行和朱席会做暖身。下面是赵婉成的报道。
国民党宣布副主席郝龙斌将率团到南京参加联湖会10周年研讨会，还将到中山陵谒陵，并且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悼念受难者。北京参与这次活动的人士包括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前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以及副会长孙亚夫。据报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听取智库报告后决定派郝龙斌率团参与研讨会活动。朱立伦预计5月3号到上海参加国共论坛，也就是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郝龙斌比朱立伦提前到达大陆，被外界解读为郝龙斌之行是为国共论坛或朱席会暖身，具有政治意涵。不过有国民党人士强调，郝龙斌到大陆并没有被赋予任何特殊任务，与国共论坛、朱席会或两岸和平协定议题无关。国民党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回顾过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希望找到如何使两岸关系更上一层楼的途径。2005年，连战以国民党主席身份率领国民党政要到大陆进行破冰之旅，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举行会谈，达成5点共识，同意在92共识上推动两岸谈判。胡联会打破了两岸60年来高层不相往来的历史记录，也改变了两岸关系过去10年的走向。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俄关系。俄罗斯与中国在扩大各个方面领域的合作，预计呢，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5月份访问俄罗斯时呢，双方将宣布一些大的合作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刚刚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他的访问是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5月8日到5月9日访问莫斯科做准备。这位负责能源、投资和经济领域的俄罗斯副总理透露，俄罗斯将会扩大对中国的石油出口数量。德沃尔科维奇还同中方讨论了双方合作开发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田。他2个月前曾表示，俄罗斯将允许中国拥有俄罗斯油气田超过50%的控股权。负责向中国出口石油的罗斯石油公司2月份宣布，今年将会把向中国出口的石油数量增加27%，达到2900万吨。德沃尔科维奇还表示，两国围绕西线天然气管道合同的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之中，虽然没有具体的签订合同的时间表，但是两国至少会在今年签订有关的协议。西线天然气管道也被称作阿尔泰项目，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和新疆，每年向中国出口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俄罗斯媒体报道，预计习近平5月份与普京会晤时，双方将会宣布一些大的合作项目。为此，两国高级官员在习近平访俄前夕正在密集磋商。主管航天和国防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也将会在下个星期访华。俄罗斯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这次都拒绝出席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仅有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会去红场支持普京。因此，在习近平访俄时，俄罗斯会利用双方共同宣布一些大的合作项目来营造气氛，借此向外界展示 俄罗斯并没有被孤立，这对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来说极其重要。亚历山德罗夫认为，双方到时将宣布的合作项目很可能会覆盖很多领域。他说，除了天然气和石油之外，我想很可能会涉及军火交易、农业，比如化肥。中国也可能会涉足俄罗斯的化工产品市场。毫无疑问，双方也可能会提到航天领域的合作。此外，还有金融领域的合作。两国会继续更多地强调在双方的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俄罗斯的一些分析评论认为，习近平这次访俄时也会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和俄罗斯加入中国所主导的亚投行议题。俄罗斯想借此来推动经济发展，特别希望能改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基础设施。中国这次也可能会投资3000亿卢布，大约相当600亿美元，用于在俄罗斯建设高速铁路项目。从莫斯科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高速铁路建成之后，两地之间的火车运行时间会从目前的11.5小时减少到3.5小时。俄罗斯一家智库发表的报告说，在俄罗斯投资高铁能给中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会使中国的企业能更多地开工运转。俄罗斯通讯部副部长沃林说，俄罗斯也正在瞄准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俄方期待俄罗斯电影能够在中国市场每年能够获得1亿美元的收入。为此，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一揽子影片清单，将会同中方讨论。描写二战的俄罗斯电影《斯大林格勒》2013年在中国上映时获得了成功，给俄罗斯制片商带来巨大的收入。俄罗斯也期望利用两国共同举办二战胜利庆祝活动之际，能够制造商机。一些俄罗斯制片商计划把刚拍摄的另一部描写二战的电影新版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今年9月份中国举办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的前夕打入中国市场。上个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刚结冻时，老本本的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曾经在中国放映。在德沃尔科维奇访华期间，双方还签署了价值2亿美元的组建风险投资基金会的协议。德沃尔科维奇透露，双方合资企业1年半后会进入位于莫斯科的斯科尔科沃科技园区，从事能源、航天、信息科技和新材料等领域的开发工作。斯科尔科沃科技园区由总理梅德韦杰夫几年前担任总统时推动创立，但最近几年时常爆出资金被贪污滥用的丑闻。俄罗斯警方和司法部门也多次去查抄，在当地工作的一些外国科技精英已经陆续回国。中国投资可为俄罗斯的这项科技创新项目注入新的动力。德沃尔科维奇在北京还出席了两国商界举办的中小企业合作讨论会，这位俄罗斯副总理承诺要为来俄罗斯的中小企业创造所有的必须经商条件。但是一家俄罗斯媒体说，经济危机并没有能推动当局改善俄罗斯的经商环境。有政治学者认为，俄罗斯经济被利益集团高度垄断，中小企业生存的空间非常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相信朝鲜可能已拥有20枚核弹，这一数目大大超过以往的估计。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核专家还相信平壤能够制造足够的5G级铀，明年将其核武库扩大一倍。《华尔街日报》说，在今年2月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北京将有关信息告知美国核专家。北京是朝鲜的重要盟友。北京和华盛顿过去都没有顾及到朝鲜拥有20枚核弹。美国专家最近曾暗示朝鲜拥有10至16枚核弹。华盛顿的美韩研究所今年早些时候预计，在最坏的情况下，朝鲜到2020年可能拥有100枚核弹。另外，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参观了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国家公园，以此向美国人民表明再也不能否认气候变化的问题。奥巴马在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参观了这个占地150万英亩的国家公园时说，2014年是有记录以来地球气温最热的年头，全球总的来说这是有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冬天，这不再是另外一代人要面对的问题，这是现在的问题，它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产生严重影响。奥巴马总统还毫不讳言地谈到了气候变化问题，将其称作地球的最大威胁。奥巴马利用他的世界地球日之旅前往生态脆弱的大沼泽地国家公园，以强调气候变化对环境、对人类健康和生计以及对地方经济造成的真正冲击。奥巴马说，由于海平面上升，大洋的海水向陆地倒灌，这伤害了淡水野生动物，危害了脆弱的生态系统，咸的海水流入储水层，700多万佛罗里达民众的饮水受到了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其中列出了全球十个新闻审查最严格的国家。中国在过去的两份报告中都没有被列入，但是这一次却被列为第八名。报告将中国严格的互联网审查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列为中国上榜的主要原因。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报告指出，厄立特里亚、朝鲜、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阿塞拜疆、越南、伊朗、中国、缅甸和古巴是世界上新闻审查最严厉的十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监禁、严酷立法、骚扰记者、限制互联网自由等方式限制媒体人自由传播信息。这次的报告将中国排在第八位。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负责人鲍勃·迪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份报告是一份阶段性报告，每隔数年发布一次，而中国在前两份报告中都没有出现。他说，这次中国上榜的原因与其审查手段对外界的负面影响有关。
A lot of countries have modeled their censorship regimes on China. They've adopted some of the same.
很多国家现在都在效仿中国的审查模式，他们采用了相同的技术来对互联网进行审查，这也是我们将中国放回这个名单上的原因之一。这种强力的互联网审查对亚洲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表示，越南和马来西亚是保护记者委员会特别关注的两个国家。他指出，在审查政策上来说，这些进行互联网审查的国家都是大同小异的，而不同的是使用的技术和方法。
What we really watch is the technique and the technology for monitoring internet activity and pulling it back.
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审查互联网活动的技术和方法。而这是防火墙技术加上大量网络审查人员联合起来将所谓的非法内容从网上撤下的举措。中国是这种模式的生力军，现在我们看到其他国家也开始效仿。
他表示，十年来中国把监禁当作让记者对不同意见保持沉默的一种手段。按照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定义，目前中国有大约44位记者遭到监禁。迪兹说，目前政府的官方姿态就是要大力控制媒体，而媒体只能作为党的喉舌在中国存在。虽然情况不容乐观，迪兹还是谈到了乌云中的一丝希望。他说，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布报告，谈到了外国媒体工作人员在中国的签证情况，其中表示2014年外国媒体人员获得中国签证的情况好于2013年。但同时他指出，签证也仍然是政府限制外国不同声音的一种有效方式。美国之音一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有关安全专家说，中国研制了一种新的互联网的审查工具，能够有效地监控全球范围内试图登陆中国网站的用户。 但是呢，这种工具也可能会伤害一些中国公司试图向海外市场扩展的努力。下面是桑特的报道。
中国一直使用防火墙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然而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说，北京使用了一种新的网络武器，能够袭击服务器在国外的网站。安全专家将这种技术称为大炮。他们表示，中国现在有能力将意图访问中国网站的流量转向到任何当局所指定的攻击网站，这样一来，指定的攻击网站将因流量过大而瘫痪。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本·菲茨杰拉德说，
So the Great Firewall could stop information getting through to Chinese citizens. The Great Cannon allows
防火墙能够阻止中国网民接受外来信息，而大炮则赋予中国政府主动袭击中国人试图登陆的网站。
中国最近将试图登陆中国搜索引擎百度的流量转向攻击美国的 GitHub 和 GreatFire.org 网站。中国网民可以通过浏览这些网站来登录被防火墙屏蔽的网站，但是中国这种攻击外国网站的新大炮技术可能会伤害中国公司。百度是中国最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在全世界最受欢迎网站排名第四。大炮技术可能会使得别人避免登录百度，而现在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正在寻求扩大品牌，开拓外国市场。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本·菲茨杰拉德说，
So I think that in the same way that we've seen a lot of businesses internationally,
我们看到很多国际公司都不愿意在他们的网络上安装华为系统，目的就是害怕安全疏漏。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对百度也会有相似的顾虑。
研究人员说，大炮技术不仅仅可以用来使那些政府不希望中国公众看到的网站瘫痪，这同样可以用来监控那些登录中国网站或者登录中国广告的网站。 Silvercrest 资产管理公司经理帕特里克·乔万尼奇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他说，
And for anybody who's going to think about accessing Baidu or similar sites, That's gonna,
对于那些本来想要登录百度的人，这会让他们三思而行。还有报道说，登录中国网站也会受到影响。而在现在这种所有人都在关注隐私和网络安全的大环境下，我认为所有可能使人们产生疑问的点都会是一个问题。
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在观察大炮攻击方面总结道，这种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对外国用户重定向而进行袭击的行为是一种危险的例子，这违反了国际准则，违反了很多国家的关于禁止越权使用电脑和网络系统的国内法律。但是大炮这种技术实际上与美国和英国使用的网络袭击技术非常类似，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公司诺登泄露的文件中记录了这一点。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士詹姆斯·刘易斯说，美中两国就网络安全的紧张关系在过去一年来有所升级。
关系日趋紧张，两国都在这个问题上野心勃勃，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网络控制，而且也努力在决定互联网运转和内容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
在过去几个月，中国进一步限制了国内用户的互联网使用，屏蔽了 Gmail 和 VPN 以及一切虚拟私人系统，这些系统原本使中国国内用户能够越过屏蔽。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新的统计继续表明，中国的富人希望离开中国。有观察认为，中国富人出走，除了跟国内环境、教育、食品安全等因素有关以外，还跟国内的反腐等政治运动有关。不过，还有学者认为，出走的中国富人不可能和中国一刀两断。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金融时报中文网最近刊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撰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年版。报告说，中国出国投资人数不断攀升，2012年为13000人，高于2010年的8000人和2011年的12000人。 2012年中国人出国投资输出资金近200亿美元。香港媒体报道，2013年到2014年，中国人在美国买房花费220亿美元，独占外国在美购房群体鳌头，环比增长72%。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报道，中国富人平均年龄33岁，84%已婚，年收入42万元人民币。他们中51%的人希望孩子出国留学，比率在亚太地区最高。这些数据来源没有界定中国人或者富人的定义，更没有涉及中国富人致富之道等敏感话题。不过数字的确勾勒出有钱中国人的外向型生活方式。社会问题观察人士藉此提出了相关的命题，为什么中国富人急于出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问题教授萨尔瓦托雷·巴伯内斯说，中国是世界上造就千万富翁的最大工厂，但是关于富人离开中国的原因探究很少，而且结论只集中在教育、环境、食品安全等因素上。他对美国之音说，
Personally, I think this list misses some very important reasons.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leaving China.
我个人认为有关的统计忽视了某些非常重要的出走原因。我认为中国人离开中国是因为担心他们的财富，担心政府领导的反腐运动对他们的影响。我认为很多中国人的财富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这些人想通过将财富转移境外保护这些财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出走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因为留在中国恐怕会因腐败入监，所以他们将外国护照视为保险单。巴伯内斯认为，如今中国富人离开中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说，
I don't think the reasons are very complex. I think that rich and highly skilled and highly educated.
我不认为原因很复杂。富人、高科技人才以及高级知识分子想离开中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生活要好一些。对他们的孩子而言，那里的生活尤其要好一些。人们离开中国的原因林林总总，简单归结在美国等国的生活要好一些。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教授尼可拉·佩尔西科对中国富人出走另有看法。这位管理经济学和决策学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由阿尔伯特·赫施曼1970年撰写的《出走、发生和忠诚》一文。这本书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国家、组织、政党和公司历来都面临人员出走和跳槽的问题。不过出走与回归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并非一成不变。佩尔西科对美国之音说，
I doubt, in my opinion, that this exit will much change the incentives for the current regime in the sense that,
以我个人所见，中国富人出走不会改变中国现有政权的行事动机。就出走而言，富人出走不会给中国政权带来麻烦，但是富人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方式包括他们出国后会回来，会带进世界各地的经验以及新观念、新讲法，毫无疑问，这将给中国带来变化。香港南华早报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或者交回绿卡的2990人当中，华裔占6%。另外，近年来中国获得美国绿卡人数呈递减趋势。佩尔西科说，中国富人不大可能同中国一刀两断，他说。
And I think that the elites in today's China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permanently.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精英们会发现，永久离开中国可能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简直不能够将其完全抛弃、一刀两断。原因是中国富人的财富来源，他们的兴趣核心都将与中国国内息息相关。这就是说，富人不仅会出走，而且也会回来，并且会在中国内部发出声音。巴伯内斯还指出，讽刺的是，中国大批富人出走，而中国的社会政治架构却是为富人打造的。 2964名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免费服务，因为他们不差钱。他们中至少106人身价数十亿美元。他还说，如果美国政府可以冠以林肯所称的民治、民享、民有的政府，中国政府则是富治、富享、富有政府。这里的富指的是富人的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台北故宫的文创商品近年来在中国遭到的侵权，台湾朝野立委不满这种现象一直无法获得改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何新淳表示，台湾台北故宫的文创商品不断在中国遭到侵权，可是对于这个现象却是束手无策。
我们故宫不要搞文创的延伸商品，搞到最后都是让中国在赚钱。台湾啊，连个智慧财产权都没有办法去主张正义，没有办法用法律的途径要回我们的智慧财产权，得到应有的赔偿，甚至啊，我们台湾这边根本无能为力去制止对方。
何新淳委员还说，台北故宫接待过的中国厦门文化访问团甚至宣称已经取得授权，可以代理和贩售相关的文创商品。台湾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星期三就近六年来台北故宫文物遭侵权和盗版情形邀请相关官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台北故宫院长冯明珠表示，已经成立故宫智慧财产权维护小组，定期开会处理相关侵权案件，同时也将委托有中国大陆职业资格的律师协助处理法律诉讼的程序。冯明珠院长强调，没有委托任何中国文化团体贩售及制造台北故宫的文化创意商品。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孔文吉批评，两岸已经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与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但是相关的侵权案件中国大陆方面不是没有处理好就是没有回应，显示这些协议一点作用都没有。国民党立委陈碧涵还表示，台北故宫在处理中国侵权案件上的态度应该要再积极一些，否则相关的案件还是会层出不穷。
大陆是我们很大的市场没有错，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文化财产的这个智慧跟典藏品的主权能够有具体的主张，那我们怎么还去跟他玩市场呢？连基本的条件我们都没有去面对他处理他。
陈碧涵委员还说，台北故宫的报告指出被中国侵权案件有14件，只占侵权比例的1/1000，可是他认为只要有一件被侵权都不能接受。台北故宫院长冯明珠在接受质询时还指出，有关四库全书在中国出现盗版已经移送调查局处理，九州音像公司制播台北故宫影片一案也向该公司求偿，并要求在淘宝网上的侵权商品下架。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许志杰说，根据他的调查，在淘宝网上仍然能买到盗版的台北故宫文创商品。台北故宫近年来发行的文创商品相当受到中国游客的喜爱，其中朕知道了的胶带是最热卖的商品，也是被侵权最厉害的产品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